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节目，我们查考了《士师记》十二章四节到十四章十八节这个段落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《士师记》十二章四节到十四章十八节，继续讲述以色列的几位士师，内容涉及耶弗他、以比赞、以伦、押顿和参孙的故事。以法莲支派的人呢，对着耶弗他发难，正如他们之前代基甸一样。耶弗他派人守住位于边境的约旦河渡口，以便在以法莲人过河的时候呢，去击杀他们。耶弗他用了试验口音的方法去辨认这些人是不是以法莲人。我们对于以比赞、以伦和押顿这三位士师和他们的重要性，其实知道很少东西。有很多儿女和生畜，是表示到他们都相当富有。选民再一次陷入到犯罪，受神审判，继而悔改这个循环当中。他们除非受到苦困，受到仇敌的欺压，受到死亡的恐吓，否则他们都不肯回转归向神。这样并不是神要他们受苦，而是他们并没有理会到神，因而招致这些的苦害。神是他们的审判官，也是他们的君王。圣经清楚地警告我们，如果我们继续硬心不去信服神，也都必然会遭遇到和以色列人同样的厄运。拿细耳人是许下了分别为圣、侍奉神的愿的这些人，这种愿可以是暂时性的，但是参孙就是终生作拿细耳人的。既然做拿细耳人，参孙就不可以剃头，不可以触摸死尸，或者是喝清酒、浓酒等等。参孙虽然经常作出错误的判断，犯下严重的罪，但是在他立志将自己分别为圣归于神的时候呢，是仍然有很大的成就的。他在这方面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只要这个民族继续分别为圣归于神，国势就兴旺。但是当他们一旦离弃神，就会陷入可怕的罪恶当中。参孙所属的但支派继续是寻找土地来居住，那些是他们还未曾占领得到的应许之地。而参孙在这个支派当中长大，都渴望得到永久性的安居之所。就在他前去但支派兵营参观的时候，他内心得到激励，神的灵开始准备他去担当士师和领导者的任务，攻击非利士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或者有些事情可以激动你的心，这样可能表示神是要使用你的。神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，包括遗传的特点、环境的感染、 个人的经验等等，来到培养我们，预备我们。正如他对参孙一样，这种的预备呢，经常是在成人之前就已经装备完成了。对于神给你的使命，你要有所警觉，你的过去可能比你所想象的对你来说呢是更有益处。参孙的父母是反对他迎娶非利士的女子，原因有两点。首先，这样是违背了神的律法。其次，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，娶他们所仇恨的非利士女子，对于家庭来说呢，其实是一种的耻辱。不过参孙的父亲虽然有权拒绝，却仍然依从他的要求，应允了这一头的婚事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灵赐给参孙不寻常的力量。参孙呢，似乎只是因圣灵的临到而增加体力，其他方面呢没有受到影响。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意思是如果你们没有利用过我的妻子，你们没有可能知道答案的。非利士人用恐吓的方法去套取了那个谜语的谜底。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士师记第十四章其余的内容。士师记十四章十九节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就下到亚实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，夺了他们的衣裳，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。参孙发怒，就上父家去了。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去到亚实基伦。亚实基伦位于非利士的南边，参孙在那里杀了三十个人，拿走他们的衣服去偿还他的赌金。参孙是怒气冲冲地离开，注意一下，他没有带着他的妻子一起走，因为妻子泄露了谜底，令参孙非常不高兴。士师记十四章二十节，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，就是作过他朋友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婚礼上面，新娘的父亲已经将新娘许配了给伴郎了。士师记十五章一至二节，过了些日子，到割麦子的时候，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说：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。他岳父不容他进去，说：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。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？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吧。参孙消了气之后呢，带了一只山羊羔去探他的妻子。新娘的父亲就告诉参孙，哎呀，还以为参孙悔了婚，所以将个女儿许配了给伴郎。参孙当然不高兴了。士师记十五章三到五节，参孙说：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，不算有罪。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，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，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，点着火把，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，将堆集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。参孙认为呢，这一笔账计算在非利士人的头上呢，是绝对合理的。他捉了三百只狐狸，将狐狸的尾呢一对一对地绑埋，又将火把呢绑在两条尾巴的中间，点着火，等狐狸呢冲入那些田地当中，将非利士人的庄稼和橄榄园呢全部烧晒。士师记十五章十四至十七节，参孙到了尼希，非利士人都迎着圈养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他见一块未干的芦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一千人。参孙说：我用芦腮骨杀人成堆，用芦腮骨杀了一千人。说完这话，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，那地便叫拉末利希。 这段经文呢就讲述到参孙孤身一个人用牢腮骨呢去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，并且用诗歌去庆祝自己的胜利。手持铁器的非利士人和一个执起牢腮骨的参孙，强弱悬殊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边个都想不到，最后赢的竟然是参孙。哥林多前书1:27就告诉我们，神拣选世上软弱的，使强壮的羞愧。士师记16:1-2记载，参孙到了加撒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撒人说，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，我们便杀他。参孙本应去加撒，却是呢被途中妓女所迷惑，同佢呢同寝。嗱，参孙嘅罪恶行径呢系违背咗神嘅旨意。作为以色列嘅士师呢，佢系唔应该做啲咁嘅事。士师记16:3记载，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山一齐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参孙一觉醒来，发现呢城门上了锁，那怎算呢？他索性呢将整个的城门，包括门啦、个框啦、门锁啦，全部拆晒落嚟，托喺膊头上面，一路系咁托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面。嗱，讲紧大约系40英里的路程。他的举动呢就好像一个高中生或者大学生所做的恶作剧咁啊。看来呢参孙总是呢大不透，神呼召他用极大的力气去拯救选民，但是参孙呢却是将这些力气用在私人的事情上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士师记16:4经文记载，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。这个呢是参孙的故事。参孙又堕落了，可以说这个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。他的弱点就是好色。其实没有人会是突然之间就陷入罪恶当中，人的堕落通常是一步一步这样走出来。好多的男人被毁于不正常的性关系上面，这个就是参孙的罪。他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。就我们所知，其实参孙从来都没有打算要正式娶这个妇人。士师记16:5-7，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，求你看控参孙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用何法能胜他，捆绑克制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。大利拉对参孙说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。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显然大利拉呢对于银两相比于参孙是更加有兴趣。非利士人找到对参孙落手的机会了。一开始呢参孙都在那里哄下大利拉，给些错的答案他。于是参孙呢毫不费力就解开那些绳。但是他的力气在哪里来呢？他并没有告诉大利拉听的。士师记16:10-11，大利拉对参孙说，你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现在求你告诉我，当用何法捆绑你。参孙回答说，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参孙依旧是在跟大利拉耍太极， 同佢呢开玩笑。参孙允许大利拉用绳去绑佢，跟住大利拉就嗌啦：参孙，非利士人嚟捉你啦！咁参孙呢又再一次轻轻松松就整甩啲绳。大利拉呢真系发脾气，佢对呢个男人呢睇嚟都毫无办法吓。士师记十六章十三至十四节，大利拉对参孙说：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求你告诉我，当用何法捆绑你？参孙回答说：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缕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。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缕与纬线同织，用橛子钉住，对他说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齐都拔出来了。嗱，参孙都开始有啲软化啦。我话俾你听啦，好快咧，参孙就完蛋嘅啦，因为佢已经提到佢嘅头发，真相咧好快就要讲出口。不过佢都仲系喺度啊玩紧啊大利拉。大利拉话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嚟捉你啊！咁参孙呢就将嗰啲嘅橛子啊、纬线啊一齐都掹翻晒出嚟。士师记十六章十五至十七节，大利拉对参孙说：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你这三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。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：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嗱，呢一次咧，大利拉就对参孙话啦：如果真系爱我，就要话俾我听你得到力量嘅秘密。参孙终于话俾佢听，自己系拿细耳人，长头发系许愿成为拿细耳人嘅一个记号。其实佢嘅力量唔系嚟自长发，而系神嘅灵降临喺佢身上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大利拉睇穿参孙呢，不过系一个笨蛋，而呢个笨蛋好快就要承担沉重嘅后果。士师记十六章十八至二十节。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，对他们说：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，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缕。于是大利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大利拉说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：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当参孙睡着之后呢，大利拉就叫一个非利士人呢剃了参孙的头发。然之后第四次大声嗌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嚟捉你啊！呢、这个可以话系参孙一生当中最悲惨嘅时刻。佢由梦中惊醒，以为咧会同以前一样嘅啫。不过佢唔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咗佢。佢嘅力量唔系嚟自长发，而系嚟自神嘅灵。亲爱嘅听众朋友，我哋属灵嘅力量呢？都不是来自什么典礼、什么仪式。基督徒的力量永远是来自神的灵。参孙蒙召成为百姓的士师，原本应该将百姓从非利士人的欺压当中是拯救出来。不过参孙却是一个好色之徒。现在呢，耶和华已经离开的事实刻印了在参孙的生命里面。参孙从来没有参加过军队，他没有打过胜仗，从来没有让以色列人团结一起，好色毁了这个神所拣选的人。 士师记十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，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剜了他的双眼，带他下到加撒，用铜链拘索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，又渐渐长起来了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：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。参孙悲惨的一生就快去到尽头了。非利士人捉了参孙之后呢，挖了他的双眼，强迫他在狱中来到去做苦工。而他在监狱的时候呢，头发又慢慢的生出来。现在他是一个懂得悔过的人，非利士人当然会将胜利呢归功给他们所拜的偶像大衮，还说呢要摆一场庆功宴。士师记十六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，他们正宴乐的时候，就说：叫参孙来，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。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。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。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：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，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。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戏耍。非利士人为了尽兴，就将参孙在监狱那里带出来，要他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将他戏耍愚弄。大概有三千人看着参孙受辱被折磨的。士师记十六章二十八至三十一节，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：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：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。就尽力屈身，房子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。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，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图中间，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。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。参孙是一个失败者，神要他起手拯救以色列，不过他却是失败的。他爱好最终之乐，直到神的灵离开他。有三段经文去述说他的故事。十三章五节记载参孙成功的秘密：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第二段经文是十三章二十五节，讲述参孙大有力气的秘密。在马哈尼但，就是索拉和以实图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然后十六章二十节记载了参孙失败的原因。大利拉说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：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如果我们要将耶稣基督和参孙的一生做一个对比，那我们会发现得到是有以下几点几相似的地方。第一，耶和华的使者预言他们的出生。第二，在母腹里面就分别为圣。第三，都许下拿细耳人的愿。第四，都受到圣灵的感动。第五，都被自己的百姓所排斥。 第六都摧毁了他们的仇敌。不过呢，耶稣基督和参孙就有以下几点不同的地方。第一，参孙一生活在罪中，而主耶稣是没有罪的。第二，参孙临死的时候祷告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而主耶稣临终的祷告是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。第三，参孙死的时候，他的双臂呢是为愤怒而张开，至于主耶稣的双臂呢，却是为爱来伸展。第四，参孙死了，而主耶稣基督呢复活了。在士师记的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一个历史的循环，现在再度呈现在第十七至二十一章这里。历史不断地循环，从蒙福的以色列开始，他们服侍神，然后远离神，行恶，任意妄为，跟着被卖为奴，奴役当中向神呼求，回转归向神，认罪悔改，于是神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，回到蒙福的起点，成为侍奉神的国。正当重回正轨，他们又很快陷入罪中偏离神。以色列一共叛离了七次，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哲理。每一个国家衰败的时候，都是跟随着这个次序。首先宗教的叛离，跟着道德的沦丧，进入政治的失序堕落，是由教会开始，进入家庭，最后去到国家，可以说是一个沦亡的三部曲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研习士师记第十七章至二十一章的内容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